那这三论中还有一个区别的，在无说的不起发言，就是这么多的大菩萨，他们得的都已经得到无说得的无声发言了，已能随顺转不退轮。这个得无声发言呢，是他自己的功德，已能随顺转不退轮呢，是说他能度化众生的意思。就是转不退轮呢，就是转法轮，就是为众生说法的意思。现在我先解释这个轮字啊，这个轮呢就是车轮，但是经论里面呢常是用这个转轮圣王的轮宝啊做比喻的。转轮圣王有金轮王，有银轮王啊，有四种不同。现在就说这个金轮王啊，它是一个黄金呢做成的一个轮，它一个圆的轮。这个轮呢有什么作用呢？它能够啊降服一切怨敌。这个轮到什么地方啊，这些怨敌都投降，向转轮圣王投降了，能摧伏敌人。这个轮宝啊，它没有事情，它就是在这里不动。有事情的时候，这个轮宝在前面，转轮圣王啊，随这个轮宝啊，就到什么地方去了。所以这个轮呢，有从这里到另一个地方去的一个作用，它不是安住在一个地方的。这是一个。第二、第三个意思，轮有圆满的意思，这个轮是个圆的。圆满的意思。这譬喻啊，佛的说法呢也具足这三个意思。佛的说法是佛菩萨的说法，他说的也非常圆满的啊，应该说的啊，这个众生啊是这样的程度，应该说这样的法门呢，其中说的很圆满，就是戒定慧都具足的，所以是圆满的意思。这个从这里到那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佛菩萨自己成就圣道了，能够把圣道啊安置在众生的身体里边。好，说这个转法轮呢，简单的说一句话，就是安置圣道于他身中啊，叫转法轮。佛菩萨自己也已经得到这个圣道，圣音的这个道理啊，无漏的智慧，就是得到了这个圣道以后啊，又把这个圣道啊放在众生的身体里边，叫他得圣道。那么这就叫做说法，佛为众生说法，菩萨为众生说法。我们从习惯来说，就啊，他给我们开示佛法，这样讲。而实在换一句话说呢，是安置圣道于他身中，这叫做说法的。这个当然安置圣道于他身中的话，还要加以解释呢，就是佛菩萨这样讲说了以后啊，我们听闻佛法以后啊，还要在心里面修行一下，这个修行也叫转法轮。成功了以后呢，我们就断烦恼了。刚才讲啊，这佛菩萨自己得圣道，然后把这个圣道放在众生的身中，这有从此自彼的意思。第三个意思呢，就是圣道在心呢，能摧烦恼。这个圣道在众生的心里面呢，众生用圣道的力量就把烦恼啊消灭了。所以就有摧灭的意思。这轮王的轮宝啊，能降服敌人。 那么佛菩萨这个圣道啊，能灭众生的烦恼，那么所以叫做转法轮。转不退轮呢，这个不退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失坏的意思。我们得到了圣道以后啊，不会再失掉的，不会失掉的，永久也不会失掉的。要是我们是凡夫境界，我们得刚才说那个念定种子变才不断的时候，我们成就了什么样的机能啊，什么样的学问呢、我们这个身体舍掉了以后，再得生命的时候就没有了，就中断了。但是一到了圣人的时候，得到了无漏的智慧啊，没有这回事，得到了以后就不再死掉了，所以叫不退。当然这个不退的意思还很多，好，我就讲这一样好了。转不退轮呢，这个轮子在活动叫做转。佛说这样的妙法，我们在内心里面修行啊，修止观呢，这也是在活动，也就叫做转法轮，这是一个意思。佛用语在我们这个世界，佛是用音声啊，用的语言说法。那么这个转也可以当个说话讲，说啊，说不退转的佛法。那么转就是说的意思。宜能随顺转不退轮呢，说佛能这样子啊，转法轮呢，现在这三万二千的菩萨呢，他也有这种能力，能随顺佛那样子为众生去宣说佛法啊，能通生圣道的，这叫做宜能随顺转不退轮。善解法相之众生根，这为什么他能够转不退轮呢？是善解法相，第一个条件呢，他要能够善于通达佛法才可以，不通达佛法怎么能够转法轮呢？知众生根，还要知道要明了啊众生的根性。这个众生什么根性呢？这个众生啊，这个信进念定慧的根性。这个众生啊，久远以来啊，他在佛法里面栽培了善根。他在佛法栽培的那一点善根呢，或者是以前就是有一点信心，或者是信心里面还有一点智慧，啊，他明白一点呢，无常无我的道理，啊，诸法实相的道理。这个分的心里面有多少理解，那么就是有信还有慧，小小的栽培一点。有的人呢他有信呢还有劲啊，他还能够按照无常无我的道理去思维过修行过，但是以后就停止了，不再栽培了。或者他有念的呀善根的栽培，或者是他把《金刚经》背下来了，能念意念明了不忘啊，《般若经》啊，或者是《法华经》啊，这个法门那个法门，他有念的栽培的善根。或者他还静坐过啊，修过定，有个定的熏习，心静念定慧啊，也可能完全都熏习过，也可能有一两样，有多有少，有深有浅。这样的以前最初啊，有好朋友的引导啊，在佛法里面栽培了这样的熏习过，那最初熏习那叫根，有那一点善的力量啊，又引起了后来的栽培，根亦能生为渐渐的由小而大，由少而多，叫。所以叫做以前的叫做根， 后来的叫什么，但是在啊他遇见佛菩萨来说呢，以前那个根本也好枝末也好完全都叫做根，他又可以继续的增长了，那么那叫做善根。自众生根这个菩萨他还得要知道这个众生啊，他这个善根里面呢哪一样善根最强呢，是定强啊，是慧强啊，是信心强，是精进强啊，心经念定慧哪一个强，哪一个要，哪一个深，哪一个浅呢，要知道，然后他再为他讲解佛法。如果他的定的力量强啊，现在给他说定，如果他的慧呀、啊、说强啊，慧的力量强，现在为他说般若波罗蜜，那么佛令他继续增长啊，力量强容易增长，容易有成就，这才能够叫做转法轮。所以以能随顺转不退轮，善接法相知众生根，能够知众生根还要善接法相，这才能够转不退轮。盖诸大众的无所谓，这个盖是超过的意思啊，他能超过大众啊，得到无所恐怖。这个超过大众这个话这个意思怎么讲呢，就是他前面这个菩萨啊，有念定种持辩才不断，布施世间忍辱精进禅定智慧，即发愿力无不具足，又得了无生法眼，又能够随顺转不退轮，所以能够超过大众的无所谓。要是他的功德不足呢，他就有所谓了。这个按我们通常一般的境界来说，说这有的人呢相貌很好啊，但是没有什么学问，有的人的学问很好啊但是他是很贫苦，有的人的财富很多啊但是他是没有什么学问，有的人寿命很长啊，生活不快乐，这人是各式各样的情形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，就是六波罗蜜的功德啊不容易具足，有的人有四波罗蜜的功德但是没有淫波罗蜜的功德，那么这个人就是财富很多啊，相貌不端正。有的人呢波尔波罗蜜的功德很多，但是没有禅波罗蜜，不是有布施波罗蜜啊，就是有财富，有持戒的波罗蜜呢他能得到阴天的果报啊。还有忍辱波罗蜜呢，这个人相貌又很端严啊，很端正啊。有精进波罗蜜呀、啊，有忍波罗蜜，还有一样好处啊，就是他有很多的呀、啊、好朋友。这个人脾气太大，没有朋友。你能够安忍呢、啊，你有很多好朋友。就是你的太太也很好，你的先生也好，你的儿女也好，你的父母也好，你的朋友也好，你有很多啊有程度的人做你的朋友。这个忍波罗蜜有这个功德。这个精进波罗蜜呢，就这个人能力很强，做事的能力强，懂得怎么样做事他就能做领袖。有禅波罗蜜还能有神通，有智慧波罗蜜呀、啊，就是他各式各样的道理他都明白，能明白第一义谛，所以六波罗蜜都具足了，这个人才功德圆满。所以他能够盖住大众的无所谓。很多的人呢不能六波罗蜜具足，而这个菩萨呢他都具足了，所以盖住大众的无所谓。功德智慧一修七心，相好延伸宰相第一。这底下又解释啊，这个得无所谓，这功德智慧一修七心， 这个功德啊，怎么讲呢？这个功啊，就是你的身口意啊有所造作，有所行动，叫做功。这个德啊，就是对人有利益的事情，你的身口意的行动啊是对人有利益的，所以叫做功德。智慧，就是刚才讲的波若波罗蜜的智慧。那么六波罗蜜啊，前五波罗蜜都是功德，第六波罗蜜是智慧。一修即心，这个修字在这里呀、啊，就是积极的意思。功德智慧一修即心，他这么多的大菩萨，他们已经积极了很多的功德，很多的智慧在他的心里面，他心里面有很多的呀、啊。这么多的德行，所以他能够无所谓。相好厌身，宰相第一。前面是说心内心的庄严，这一句话呢说他的身相的庄严。这个相好这两个字啊，这个相啊是表德宁相啊，表示他的功德。这个他有智慧啊，有功德的人呢，当然他的相就是庄严啊，表示他有功德有道德的。确情成好，他这个相貌的庄严呢，人家看见了都欢喜，叫确情啊，能喜悦人的心情，那叫做好。因为这个身体是个果报，他有功德智慧呀、啊，得这样的果报，当然果报他的果报是庄严的。这些大菩萨在这个地方虽然没说，当然是都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。宰相第一啊，他的这个相好庄严的宰相啊是最殊胜的。舍诸世间所有嗜好，他是尊重功德智慧的。世间上的庄严的事情啊，这些菩萨不贵重这个事情，就是弃舍了，弃舍世间的嗜好。名称高远，欲虚弥，有这样道德的人呢，当然他的名称是高远的。有人的名字很远呢、啊，很多地方都知道，但是他不高啊。有人高而不远呢，有远而不高的，而这位菩萨名称是高远的，欲须弥，能超过了须弥山，这个譬喻表示他的名望很高，这个意思。这个须弥是山的名字，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高的山。身信坚固，犹要金刚，法宝辅照，耳语甘露。这是赞叹他这个信的坚固。这个信呢有两种，这个信呢有文信有正信。这事实上我们也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听人家讲解一样事情，讲解一样道理，我们相信了，那么这叫文信。第二种是正信，正信呢是在佛法里面讲啊，说是待无所得不起法忍呢，是这句话呀、啊、是要经过修行才能得到的。修行成功了的时候啊、诸法皆空是这样的。你本身呢见到了，这个时候的信心呢和这文信是不能比的，所以叫做深信。但是这些大菩萨在十方极世界亲近诸佛，听佛说法，所以他的文信也是很深的，他的文信和正信呢都是很深的，都是很坚固的。 有要金刚，不可破坏的，不可动摇的。其他的人怎么样去讲解什么事情啊？你不能动摇他的信心，所以叫做正，也叫做正信。他信什么呢？他就是信佛、信法、信僧、信戒，啊，这四种正信。他对于佛的这个信心是特别坚固的。我们说佛有什么什么功德，但是我们也就是这样听听就是了，我们也不知道那个功德是怎么回事儿。就像那个银呐、银汤啊，用这个跟这个瓷儿啊，盛这个汤，这个瓷儿对这个汤是什么味道是不知道的，只有我们放在嘴里面，这个蛇，我们这个舌根才知道，哇，这个汤的味道很香、很甜或者是什么才知道的。我们凡夫啊，听见佛法，特别有善根的可能也不同一点，一般的听见的就是很木眼的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个佛有戒定慧、解脱之见的殊胜功德，什么叫戒定慧？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就像那个瓷儿啊，去盛那个汤，那个瓷儿不知道这个味道。要是这些大菩萨他亲自证到那个境界了啊，不是这样子，我这少份的功德是还都是这样子，何况那个佛的殊胜圆满的境界。所以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少份正德的这个境界啊，他推知到佛是更殊胜圆满的，所以他的信心特别坚固。所以他身信坚固，犹要金刚。但是这个初入圣位的菩萨是在原宅上根本上这样相信，但是无量无边的慈别的境界还是不知道的。所以他那一部分呢，他还有所犹豫的。到了第八地以上的菩萨没有这回事了，就是完全是啊，身信坚固，也有金刚，法宝普照而与甘露，于众言因微妙地义。这个前面说身心坚固也有金刚啊，还是他自己的境界。这底下说他利益众生的事情，说他为众生啊宣扬佛法。这个佛法是很尊贵的，所以叫做宝。法宝普照，这个普照这两个字啊，随机等次也普，这个菩萨能随顺各式各样程度的众生啊，能平等地开示他佛法，所以叫做普啊，不是一切的意思。能破除众生啊，开示啊，开明众生的心智啊，使令他增长智慧啊，破除去他心里面的无明啊的障碍，黑暗的障碍，暗障就是无明，所以叫做照。好，这个宣扬佛法能破除众生的无明，所以叫做照。啊，法宝普照，这是破除他的无明。而与甘露啊，这还是个比，前面说照还是个比喻啊，啊，说那个宝是个比喻，这底下说是个鱼，鱼甘露还是个比喻。菩萨为众生说法，就像啊下雨似的，所以叫做鱼。鱼什么呢？鱼什么鱼呢？鱼这个为众生说佛法，就像天上那个甘露似的。甘露啊，天上的人呢，他有这个甘露药啊，说吃了这种甘露啊，能够不死，所以叫做甘露。要听闻佛法啊，能得到涅槃，能得到涅槃也没有老病死了，所以叫做甘露。 用甘露做比喻，就是菩萨为众生啊降这个法雨，犹如甘露那样子，使令众生能得到三乘的道果啊，而与甘露。前面法宝普照啊是破众生的无明暗，而与甘露呢使令众生得三乘圣道。于众原因微妙第一，这个菩萨说法的音声啊是最微妙的，是最殊胜的，这个法的内容呢能够使令众生破烦破除烦恼得三乘圣道，而表达佛法的他那个音声也是特别殊胜的，所以叫做于众原因微妙第一。深入缘起断诸邪见，这句话这两句话事情很多一点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那底下以后下一次讲。现在我另外再说几句话哈。昨天晚间呢，这个大姐连社的主人呢通我通电话，另外还有居士通我通电话，提议我们讲经的时间呢再加多半小时，从2:30开讲啊讲到4:30，把这个讨论的这个时间呢取消，讲完就是结束了，不讨论了。那么这个不讨论在我来说也不没有什么，我没有意见，不讨论也可以。那么呢在这里边呢说明这件事啊，说是在前面这一段文啊，这个经都有三份，有续份，有正中份，有流通份。这个续份这个文啊简单的讲一讲，不要那么详细说，我今天已经稍微简单了一点，那么到正中份的时候啊详细的讲，详细的讲，不要简单的讲。这个对我的要求啊，这件事对我的要求啊，原则上我同意，简单讲啊容易讲，详细讲啊不是容易。这个前面这个序分呢，其实我说我详细讲简单讲啊，我也姑且用这个字样说就是了。但是在经里边呢重要的精华是在正中分里边，这个正中分里边的重要的地方啊很多很多很多的，要我详细的讲啊，我将来说原则上我同意，但是啊我恐怕做不到，我恐怕不讲不那么详细也可能的，但是我尽我所能，我能讲到什么样子就讲到什么样子，我不说好我详细讲这句话我不敢说，我就尽我所能就是了。前面这个序文啊，我从下一次开始我简单的讲，到正中分的时候啊，我尽我所能，能讲多少讲多少，我接受这个建议。至于说加多半小时啊，我也可以，我也接受。把这个讨论呢，取消了呢，在我没有意见，我也可以接受。你们各位居士啊，我要有什么意见，现在也可以提出来。这个。我再说哈，由2:30讲到4:30，中间呢休息10分钟， 就是说两点半呢、啊、讲五十分钟，然后就停下来听十分钟，听十分钟以后再讲五十分钟，这样子我可以接受。但是要我讲的不好哈、啊，你们在这里坐了连续的坐了两个钟头啊，恐怕也很难过。我讲完了，你们各位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？深入缘起，断诸邪见，由二边无复于习，言法无畏，由狮子吼，其所讲说乃如雷震，无有量以过量。这一段文呢，是说赞叹菩萨的自断两种功德。智慧是一种功德，断也是一种功德。前面法宝普照而与甘露，说这是赞叹菩萨说法，能增长听法人的智慧，破除他家的无明，所以叫做照。而与甘露呢，说听法的人呢能够增长善根的芽，能得圣道。这两句啊是赞叹所说的法啊，有这样的作用。于众言言微妙，第一是赞叹菩萨说法的音声的微妙，合起来就是不是说法。这一下深入缘起，断诸邪见，这一下就是解释菩萨啊说法微妙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菩萨有自得有断得的关系，因为有智慧能断除烦恼，所以他说法很微妙。深入缘起，这个深入啊，这个入字啊，就是通达的意思，明了了，我理解了，就叫做入。现在深入就是他能够深入地通达这个缘起的道理。但是这个由深就是由浅了，没有啊圣人的智慧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也可以由文字啊由语言去了解缘起的道理啊。但是这样子是凡夫人的智慧啊，那就是浅的。要是得到了圣人的智慧呢，对于缘起的道理啊就能够深入啊，通达的深刻一点，所以叫做深。那么这个深字深入就是要凡圣啊，凡夫和圣人对比呀 来论深浅。也有其他的解释的，缘起就是带缘而起，有所依而起而生起的，就说是世间上的一切的事物啊，除世间的一切的事物啊，凡夫的呀因果的境界，圣人的因果的境界，都是因缘生起的，所以叫做缘起。我们通常讲啊，此有故必有， 啊，此物故彼物，此生故彼生，此灭故彼灭。那么这就是缘起。这四句话，通常说，此有故彼有。那这就是我们凡夫的世界上的事情啊，都是这样子，此有故彼有。我们能够听闻佛法，修修戒定慧，就能够此无故彼无，就得涅槃了。那么呢，这两句啊，那么就是一个世间的缘起，一个出世间的缘起。此生故彼生啊，此灭故彼灭，也是这样的，也是这样讲。那么这就是万法虽然多，按缘起来说就是两种啊，一个是世间缘起，一个是出世间的缘起。通常都是这样讲，但是啊，从大乘的经论上看呢，也可以变动一下，就是世间上的生死的缘起呀，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，啊，此生故彼生，此灭故彼灭，出世间的圣人的缘起也是此有故彼有。此无故彼无，此生故彼生，此灭故彼灭的，也可一样，也可以这样讲的。深入缘起，断诸邪见。这个深入缘起了以后啊，就能断诸邪见，除灭了很多的邪见。这个邪就是不合道理的，有所执着，有所偏的。但是这个邪见呢，有两种，一种是特别的一种邪见，一种是通论一切不合理的见解都是邪见。这里呢，就是指的通义啊，所有不合理的见解都叫做邪见。特别的一种邪见呢，就是不无因果的，不承认有因有果的，或者就是承认现在现实啊，世间上的事情有因有果。但是死亡了以后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啊，也是不无因果了，那么那叫做邪见。要通义的呀，就是所有不合佛法缘起道理的见解都叫做邪见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就说出来两种啊，断诸邪见呢，就是有无二边，就是有边和无边这两种见解。这个有啊，怎么讲呢？通常说是存在的事情啊，都叫做有。无，这个存在的事情啊，熄灭了，败坏了，那么叫无。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说它是邪见呢？就是我们某一种情形出现了一种事情啊，我们因为它是真实有的，那么就不合道理了。如果这件事啊被破坏了、熄灭了，我们就因为它是真实是没有了，那就叫做成了邪见了，就叫做无啊，无见有见无见。 或者说是啊，有见就是常见，无见就是断见。这个通常说这个常见呢，这个常是不变异的意思，常住不坏啊，永久的存在而不坏的。你认为有这样的事情呢，那就叫做常见。通常说这个常见呢，就知道鹅说的。我们在这个生命体里边呢，知道有一个常住不坏的呀，鹅啊。在这个生命眼耳鼻舌身意里边呢，有一个不生不灭的常住不坏的鹅，这个身体啊，老病死啊，败坏了，但这个鹅继续的常住不坏的，那么呢，这就叫做常啊，也可以说这就是有见，也说是常见。如果说是啊，这个鹅就是这个身体，就是这个生命的本体，这个生命破坏了就是完全结束了啊，从这以后什么也没有了，就是断了，就叫做断见。这是一种解释，但这样解释啊，我们容易懂一点。要是微细一点说呢，不管是什么事，舌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，世界上一切一切的事情啊，我们认为前一刹那和后一刹那是一样的，就叫做常见了。如果是后一刹那不同于前一刹那了，就是断见。按我们呢，一般那个执照心来说，这个常见断见也可以这样解释的。现在啊，深入了缘起的时候呢，能够断出去啊这样的邪见，断出去有见和无见，断出去常见和断见，没有这样的执照的。那么这个原因呢，为什么能断掉呢？因为要是通达了缘起的道理的时候啊，也就会明白啊，一切法本性空的，一切法本性空。说什么是常，说什么是断呢？说什么是有，说什么是无呢？那么就没有这种见解了。这个意思啊，就讲到这里。下边的文啊，还有能讲的，再讲这件事。深入缘起，断诸邪见。有无二边，无复于其。这个深入缘起，刚才说啊，就是赞叹菩萨的智慧，能深入缘起的道理。好，断诸邪见，有无二边，无于其呢？是赞叹菩萨的断德啊，他能断出去这些啊无明烦恼。这个无复于习这句话怎么样解释呢？这个习呀，有两个意思。从一般的说，习就是熏习啊，所以现在烧了香啊，烧了香以后啊，这个香气也在这个屋子里边呢飘动啊，那么就熏在我们的衣服上了。那么这衣服上就有这个香的味道，那么这就叫熏习。我们的这个身，我们的行动，我们的语言，我们的思想的活动啊，活动的同时啊，它也就熏习了我们的思想了。你常这样活动啊，你就对于这件事情特别清楚，而在你内心的深处啊，就是把那样的那个清楚的印象啊就收藏起来了，那么这就叫做熏习。我们这个烦恼很慎重的呀，就是常常有烦恼，就是常常的熏习，所以烦恼很重啊，很厚啊，很坚强，很勇猛 你想要除掉它很困难。我们对于这个仁义道德啊，佛法的戒定慧的事情啊，我们不敢讲有什么力量啊，就是偶然的要升起一念好心呢、啊，很容易就破坏了，就是他没有力量，没力量呢，就是熏习的不够，不常常这样熏习、啊，所以容易他没有力量啊，就容易破坏。不管是善法是恶法，那都有这个熏习的这些，都是由熏习而有的。那么这个现在这里说这个有见、无见呐、常见、断见，或者是恶见，这些执着啊，这些思想啊，都有熏习的事情。常常这样熏习呢，就是我。它里面就有了这种种子啊，有这个功能，没有余习了，那么这就叫做无复余习。这样解释呢，就是阿罗汉就是办好了这件事了啊。阿罗汉能把这个有见无见都除掉了，恶见也除掉了，就是无复余习，这是一种解释。其次呢，是阿罗汉也没有办到的，